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啊，就是他写起来是一气呵成，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然后现在到第三天了，在加利利的迦拿，这已经离开那个约旦河外受洗的地方了，这也就是他然后往加利利往北方去了，然后他就在迦拿的婚姻那里有个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就是玛利亚在那个地方。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原文是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指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神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娶亲的宴席，当然我们听这个道已经听了很多，也知道这是耶稣第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第一个神迹呢，就是约翰福音一个写法。约翰福音应该是有，对不起啊，八个还是七个神迹，就绕着这七八个神迹在写哈。这是第一个，我们也讲过，神迹是要表达，神迹是重点不在那个神迹本身，神迹在指向一个东西，指向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任何的神迹如果没有让你归向耶稣基督，那就是错误的。如果让你只想吃饼得饱，或要死人复活，或者是别的，那就是都错的。那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在这个娶亲的宴席里面，耶稣去参加哈，就表达出婚姻这件事也是蒙神祝福的。我们说蒙神祝福，这并不是件容易说的话，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到包括到今天，婚姻和性的混乱是这么多，以至于很多人会觉得婚姻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性不是一个好的东西。甚至像天主教会说，虽然这是好东西，但是原罪也是跟着性的行为而来的，所以最好的是最好不要结婚，很多宗教都会这样想。那我们基督教会肯定这个事，即便这个事引起了这么多罪恶，即便这个事情有这么多的给人堕落的理由，我们仍然说婚姻是一件美好的事。那么耶稣也去参加，他的门徒也去了。那个第一节讲他的母亲在那里，很可能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很照字面来了解，就是玛利亚在婚姻的宴席中那里。那就是一般解释，就是他可能像总务主任一样，他一直都在那里，宾客还没到就在那里，宾客走了他还在那里。那么新郎新娘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他都在那里，他在那里做服务的工作，看起来是这样。好，第三节就是在出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就是酒用尽了。这也是很多反对喝酒的人很尴尬的经文哈。他们总是说圣经里的酒不是酒啊，或者是我们完全知道这个东西是引起很多罪恶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件东西引起罪恶就说它本身是罪恶。神造的都是好的，是我们人把它用错了，那个是罪恶，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罪恶。但是我也能懂，因为这个酒的造成这么多罪恶，而这么多人不能抗拒，所以我们对它有特别多的防备，甚至禁止人喝酒，对很多人也许是一件好事情。 就像我们需要管制网站一样，我们的小孩子你不能让他自由自在的接触，他会不能控制的。好，不过我们不讲这个。当酒用尽了，看起来就是大家喝得非常愉快，也再一次讲啊，这个酒并不是上帝不喜欢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你喝得很愉快，甚至喝醉了都不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因为这个没有很清楚的界限，就是很高兴酒没有了，然后就从酒用尽了到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中间一定也有一些事情了。如果耶稣的母亲是总务主任或总管，他一定会很着急，然后想办法找，然后实在是找不到什么了，就最后来找他的儿子了。他们没有酒了，求助于儿子。玛利亚求助于儿子，这也是一个需要去思想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各位，我知道你们一定都说是，我要说的是有没有证据呢？就跟施洗约翰，你不能只照我们中国文化，我们想当然而哦，就像很多人一想到耶稣，我想大概都是错的，这根据学者都是一个白种人，眼睛是蓝的，高高的，很忧郁，帅得不得了。各位，那个都是我们西方 Anglo-Saxon 在画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巴勒斯坦人，你大概也不知道。哦呦，耶稣是啊，是犹太人，是在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我看过有人就画耶稣的像，就是根据当时的人的骨骼啊什么来看，他不是一个很帅的帅哥。各位，可是这一点都不重要。有圣经根据他不帅，因为他无加行美容，所以。我要说这话也是要提醒一下，你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神仙哦，耶稣是完全的人哦，跟你我一样哦，有五官有轮廓的，就包括他的人际关系。耶稣的母亲，耶稣从生一直从母亲怀一直到这个时候他30岁了，我们没有看到约瑟的事情，就唯一间接的有讲到，就是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路加福音讲他父母说，那其他都没有讲到约瑟，除了马太福音在怀的时候，但他成长都没有讲了。那么看起来12岁的时候，如果你照字面来看，耶稣就不太是一个好孩子，对不起啊，就是他们都去耶路撒冷，然后当回来的时候，耶稣居然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也没有交代一声。当然那个时候可能都算很安全，大家一起去一起回来，成对的人去成对人回来，那么可能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可能有上百个人是一起从拿撒勒那个地方来的，然后回去谈谈谈，那大家各位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去玩，如果整个现在已经没有说大家一起走2天的路回去了，现在我们都坐在游览车上聊聊，最多那个手机联络一下，我儿子有没有在那车啊？有，好，很好，然后就很放心了。他们手机也没有，耶稣也不在，他也很放心。可是走了一天了，还是没看到。然后玛利亚就急了，就开始找，都找不到。那这真是急了。那当时的人时间和脚力也比我们强啊，就回去找。各位，你儿子跟你一起去台中玩，12岁，他不见了，你去哪里找？大概网咖哦，或者打棒球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你儿子12岁不见了，在一个大城耶路撒冷不见了，他会去哪里？我猜你不会去教会找啊。我们小孩大概都躲教会还来不及，那起码大人是这样哈。就你找你老公大也不会说在教会查经，大概都是跑到不该去的地方了，就找到他居然在圣殿里面跟老师在问答，这是太难得了。可是这有一点不孝，对不对？像那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江森一样，不花天酒地，但是只读书不理父亲，也不孝顺父亲，然后问他，哎呦，我儿你怎么这个样子啊？我们辛苦来找你，他居然讲这话，干嘛找我？哎，你去找你儿子。他说你干嘛找我？这个倒是很符合现代，对不对？你每次打电话过来，他说你干嘛找我？哎呦，我很想念你，烦呢。当然，现耶稣就像这种不良青少年，你干嘛找我？ 下面一句话你们大概不知道有多严重，他侮辱了约瑟也侮辱了玛利亚，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侮辱了玛利亚，侮辱约瑟，约瑟不是我爸爸，我在圣殿里找到我爸爸。你当然马上想到天父，可是你要想到耶稣的生平，他表达出来的，包括三岁以前，他完全跟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约瑟听了有什么反应，玛利亚听了是放在心里去想。就玛利亚当然知道耶稣不同凡响，因为他的确不是约瑟的小孩。那这个为了这个事情，玛利亚约瑟也背了很久的黑锅，尤其在那时候保守的时代。那么我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开始向耶稣启示，他可以显出一点特别的地方。各位，我再一次说，耶稣不是神仙啊，耶稣也不是像很多伪经里面讲的神童，哇，我从小就怎样，耶稣跟你我一样，很多要学习的，应该也要打什么流感疫苗啊，什么这些都要有的。我们不能够猜，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猜，我们只能跟圣经提供的来讲，就他跟你我一样。当然他即使在 baby 的时候，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是神，但是那个神性应该是没有让别人看到的。那当然这也是很苦的，他是有志不得生哦，他是被限制，是神哦，他是被限制一到三岁，就我们不太知道。对了，路加福音也讲，后来回去他都听他们的话，然后身量和智慧，人和神的喜悦都增加。好，这是一个正面的，我们相信也是有。好，但是然后现在约瑟到哪里去了，我们并不知道。一般传说都是他死了，有约瑟是死得早，所以整个耶稣工作的那段日子都没有讲到约瑟，都没有记载到约瑟，只有记载到玛利亚。所以是耶稣的母亲来找他，约瑟不在，他们没有酒了。我就是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我刚刚讲的稍微夸大了一点，因为十二岁那件事是有点特别，但是如果我们用合理的来推断，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大概就是相依为命的一对母子吧。也不要把它想成多么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为你在约翰福音也看到他的兄弟是不信他的，他们对这个弟弟不太客气的，就所以他们的家庭应该跟我们一般家庭差不多，不算太幸福，也不算太不幸福，就是一般单亲家庭，就是这样。耶稣应该是五个兄弟吧，我忘记了啊，然后姐妹不知道，反正就他们家庭在当时就算一个普通的家庭。母亲来找他，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找耶稣其他的兄弟，啊，这都是我们不能想太多的，就是因为圣经没有根据。耶稣其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如果你说像有些解经家说，耶稣就玛利亚跟约瑟结婚，玛利亚那个时候是很小的，十五六岁的小女生，是一个穷的女生，大概嫁给一个官夫约瑟，就约瑟太太大概死了，约瑟年纪比玛利亚可能大很多，所以约瑟后来很早就死了，就是因为他原来就比玛利亚大很多，所以有可能圣经里讲的约瑟耶稣的兄弟姐妹通通是他姐姐和哥哥，是约瑟前妻生的，有可能，这我们完全不知道，但这推论是合理的。如果你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基督教常常想的，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通通是他弟弟和妹妹，耶稣是长子，因为刚刚结婚嘛，那么然后后来又生了一些其他的。天主教当然绝对不接受这个，天主教说玛利亚永远都是童贞，你没有再生，我们不接受那个。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接受那个，就是我在这里只能说圣经留了很多空间给我们去想象，可以去想象，因为我们要想到人家，包括在这件事上。但这件事上是不是耶稣是长子，是不是耶稣是家里最重要的，以至于玛利亚是来找他的， 没有找约瑟，也没有找耶稣的哥哥们，就来找耶稣。当然如果是哥哥们，耶稣不玛利亚不去找他们也有点合理，因为那不是自己生的，现在有困难，自己生的要去找都很难，对不对？各位做妈妈的，何况是别人生的啊。果然玛利亚看起来是很有点害怕的，却深深的，儿啊，他们没酒了。他还没说你想个办法吧，他只有说我有困难，他没酒了。他没有说我要向你讨钱，他只有说我没有钱了。他没有向你讨吃的，他只有说我肚子饿。就玛利亚讲的，他们没酒了，也没有说请你帮个忙。耶稣就讲了非常叫人不敢接受的话，不管是中文英文，那个原文是妇人，那么中文不敢这样翻，只敢翻母亲。然后英文我看 NIV 的注释也是说叫他妇人，其实这是一个很恭敬的，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不觉得耶稣是，起码约翰福音在圣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不是要表达耶稣的恭敬，是要表达耶稣的不恭敬。各位，你儿子对你说，女人，妇人，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这其实蛮多的。我们就用一般来讲哈，你请你的儿子洗碗，他不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他会说等一下，等一下就是我的时间还没到，对不对？一定的，等一下已经是比较客气的儿子了，通常就是又是烦了或者不理你。那同样啊，各位姐妹，你请你老公倒垃圾也差不多是这样。我现在在看棒球，你没有看到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耶稣实在太凶了，他居然这样叫他妈妈，女人，妇人，你这个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哦，这就有点逆子了。各位，这句话新约旧约都有，这句话甚至是鬼对耶稣说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跟你没有关系。哎，各位，玛利亚跟耶稣有什么相干？耶稣跟玛利亚有什么相干？老娘是你的妈哎，有什么相干？你是我的儿子哎，我把你养大的哎，还为你受那么多苦，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各位，当然我们马上就，因为这太重要，是不是？还没讲完，要先讲一下答案。你跟耶稣是不相干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耶稣相干。即便你是他造的，即便你生他，即便你用你的奶喂他，即便你把他养了30年，你跟耶稣是不相干的。各位，我们再讲一个很可怕的推论，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生耶稣的玛利亚跟耶稣不相干，虽然耶稣的每一块血肉每个细胞都来自玛利亚的子宫，有些异端说不是，可是我们正统的都说是，他的一切他的肉身是来自玛利亚的。如果耶稣结婚了，这是可能的，如果耶稣也生了孩子，这也是可能。你如果说不可能，你就是异端。历史历代很多这种异端，就耶稣纯粹是一个人，他没有，纯粹是一个神，他没有人的身体。如果有那个身体，也是仙体灵体，跟我们不一样，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各位，耶稣跟你我一样，他是完全的人，除了他没有罪，当然他也是完全的神，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各位，耶稣如果生了一个儿子，我只是推一下，这儿子跟他也不相干。这里约翰要表达一件事，从肉生的就是肉，从灵生的就是灵。人要跟神有关系，包括跟耶稣有关系，你必须是跟他的灵有关系。 肉不是不重要，物质不是不重要，耶稣也道成肉身，但是这些人间可以办到的，我是耶稣的学生，我是耶稣的老师，这都可能啊。很多人在耶稣底下有学啊，包括犹大，我是耶稣的老师，那更是啊。他在圣殿里面的他，包括十二岁所问的那些老师，后来就是把他钉死的人啊。那圣殿里面律法师、经学那些教师，通通都是恨恶耶稣的。我教过耶稣，我向耶稣学过，我在他那里，耶稣讲的，我在你们面前吃过饭，你跟耶稣一起吃喝过。各位，如果你没有信他，如果圣灵没有让你跟他的灵连在一起，你跟他不相干。所以你信不信耶稣？你说我爸爸是牧师，你说我自己是牧师，你说我会讲道、医病、赶鬼、给人施洗，那都不表示你跟耶稣相干。肉身的、时间的、空间的都有价值，但是那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叫你跟耶稣有永远的相干。耶稣只是借着玛利亚来求他这件事，来表达一个真理，不管是把水变酒或者做最小最大的事，如果那个东西是要跟你的永恒的生命有关，必须出自信靠他。人间所有的关系，再亲密，你跟我的关系，富人，你跟我没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照一般的讲法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然就是我说一般讲法就是你请你老公倒垃圾啊，等一下嘛，看完这一局啊，儿子啊，洗碗吧，等一下嘛，讲完这个电话。各位姐妹，你也有说我的时候没到，请等一下。那么耶稣在这里从字面来看，我的时候没有到，就是我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到，等一等，我现在很忙，我正在跟这个客人在讲话，没有酒等一下嘛，叫他们先不要喝嘛，有菜叫他们先上菜上汤嘛。可是这是这个句话后面的意思就很重要了，表面的意思说请你等一下，后面的意思，什么时候是上帝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跟耶稣有关系，什么时候是他帮你做事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他恩待你的时候，什么时候。旧约有一句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好，那个照字面来看也是，你要找耶和华帮忙，你要请上帝帮忙，你要找他比较方便相近，或者我们今天讲你要请老板给你加薪，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要请假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要请老爸老妈帮你买个新手机，当你的成绩是 A 加的时候比较好。你要找正确的时间嘛，好吗？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上帝的情绪好一点，我们可以祷告呢？大概是你刚刚写完了报告，传完了福音，哦，这时候上帝比较心情好一点啊，是吗？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这旧约讲的，新约应该是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也讲了，什么时候是他心情好的时候，是愿意帮忙的时候，就是现在。看他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又不是现在了。什么时候是现在？就是每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信心的。任何时候有信心，你都跟上帝相干；任何时候有信心，那个时候都是神帮助你、拯救你、恩待你的时候。当然不等于你有信心你现在癌症立刻就好，而是你跟他的关系是称义的关系，是约的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随时都是，你们什么时候愿意信呢？所以耶稣后来有讲，你们随时都方便， 你们要去帮助穷人，随时都可以，但你们不常有我。你们心中有我，随时都应该心中有我，那你就随时有一切的丰富了。所以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顽梗悖逆、情绪不好的儿子说反驳母亲的话，不想做事，其实是上帝在指教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时候都没到，我们常常觉得上帝都跟我们不相干，你就更要有信心。好，这就是玛利亚所表达出来的信心，实在是太好了。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叫信心。信心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你告诉什么神，什么神就做什么。我们今天常说信心，信心，而且根据耶稣的话，信心就是有很大的企图心，叫山丢在海里，只要你有信心就会丢在海里。灵恩派特别喜欢这样讲，可是是吗？这我们今天不去多讲那个。信心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信心一定不可以是你的欲望。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罗马书第十章二十几节吧。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不是你的欲望，信心不是你的自信，信心不是我想要今年薪水100万，我信神会给我，然后神会给我，这就叫信心。现在一般人解释都解释成这样子，甚至穆勒办孤儿院也给人这样子，我信神一定会供应，神就一定会供应，好像是这样，的确是这样，但应用的时候要小心。我信圣经上的话讲，神是信实可靠，慈爱良善，神没有把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对的。但是这一切神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哥林多后书好像第三章，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都是在基督身上。所以你信就得到了因着耶稣基督一切祝福，可是不等于你今生就可以领受到这么多的钱或者长命富贵，可能有可能没有，但不管有没有，那都是部分的实现，全然的实现都是在永恒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今天也在，因为永恒也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因着借着耶稣基督物质生活上神也祝福，但是不能照字面上说我一定会怎样。如果要照字面上，那必须神有给你这样的应许。各位，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不管保罗、彼得或者是赵云基，神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应许说，赵云基，你在公元2005年3月3号10点站在喜马拉雅山前面说，喜马拉雅山你丢到太平洋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这个话，如果神说过，那个人有信心，山就一定会丢到海里。可是现在并没有这样说，所以今天你去医院为一个癌症病人祷告，你只能说主若许可，这是雅各书上的话，主若许可，主是有能力医治的，主也是乐意医治，但主在你身上愿不愿意让你的癌症现在立刻好，我不知道，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啊，你若许可，求你医治他，现在就医治他，用神迹医治他，或者用化疗等等等等。我们是主若许可，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一句话，我一定会这样做。所以应该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你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会成全，这句话是最引起误解的，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问题是你有没有听到神这样说呢？神有跟你说把山丢到海里吗？没有啊。神有说你叫这个死人复活吗？没有啊。神有能力做这些事，神也愿意做这些事，神此时此刻会不会做这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就医治，而且我们非常知道主若没有医治，主若没有行神迹，主仍然是爱我们的，这叫信心。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他的应许只有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他的应许只有说我们信他跟随他，他给我们各样的祝福， 他没有说具体上啊，现在你的眼睛会好。如果你听到，你确实听到，那你就应该有信心，他一定会医治。那么其他所有得医治、所有蒙恩典、包括神迹奇事的，都有一个原则式的信心。譬如说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也是一样，原则上耶稣有说要去啊，他有去，就是他有这个意愿要来，他就很荣幸了。你不必，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你愿不愿意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讲我不知道，但是你有应许，你是大方的，你是宽大的，到你这里来你都不撇弃，我就根据这个原则上的应许祈求你在这个特别的事上也做事。那神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那个原则一定会实现。那耶稣也就在那个特定的事上，我会做这个事，你的仆人会好，那果然就会好。如果有信心就一定会好。好，我希望我讲的够清楚了哈，就是你今天说神一定会怎样，除非你真的有神的启示，你这样讲是夸大的，是不实在的。但是神的应许是些什么？神的应许让我们得永生等等，那我们又不能说没有，那个你说没有也是没有信心。总之我们就是相信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神的说里面有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怎么做，神的说的里面有要我们不要做的，就像拿阿米对路德说，你现在什么事都不要做了，看那个人怎么办这件事好吗？那路德就什么都不做，他要我做就做，他要我不做就不做，重点是我有信心。好了，那约翰又在讲到一个说明哈，就是犹太人家里有很多的水，可以剩两三桶水，那么那个这个水呢就是洁净的，包括洗手啊，包括已经洗过澡以后要干净，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洗手洗脚，而是洁净的，避免沾染世俗的污秽的这种洁净的。好，有这样这个石缸放在那里，可以剩两三桶水，就是这是非常巨大的。耶稣就说了啊，各位，这我们也就是只是，如果你要拍电影演戏，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怎么穿插了。就当耶稣说出那一句非常难听的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想。在人间，如果你儿子这样跟你讲，啪啪两个耳光就打过去，对吧？如果老公这样讲，啪茶杯就摔过去了，老娘的时候到了。好了，但是母亲，我也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眼泪就夺眶而出啊。但是再想一想，我们想嘛，这主耶稣也会对我们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主就是不理我们，就是很好像很凶。可能我如果编剧，我就会玛利亚就去找佣人，把佣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带来之前就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看起来耶稣还很神气的样子，我不知道，儿啊，你吩咐吧啊，你要怎样就怎样啊，很恭敬啊，你吩咐，你要十分钟以后吩咐也可以，你要怎样就怎样，你的时候。再过十分钟到，再过十年到，我们都听你的。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耶稣就对佣人说：“去把缸倒满了水。”我以前就想，那他那个水从哪里来？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水就不要倒在缸里面，就直接就是要变酒变方便一点嘛？我是很懒的。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要更方便一点，就酒瓶里面都有酒就好了嘛？耶稣根本不必这么麻烦，甚至耶稣每个人酒杯里现在都给我充满了酒，然后每个人喝干杯十次还是干不完就好了嘛。各位，你神迹当然都可以继续不断的更简单更方便，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必五饼二鱼，耶稣说你们通通饱，哎，每个人都饱了。但是你不必去这样想，神要把那个神迹扩大到什么部分，或者缩减到什么部分，这都是神的事，
你不一定要想成一定怎么样。在这里也很明显，他讲得很仔细，可能这些佣人先要提着桶去水井那里打水，然后一桶一桶的水倒到石缸里面，如果六口石缸一桶剩就十八桶水，这十八桶水打起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一个钟头，整个宴会上现在只好看光管秀或者干嘛了，反正就在那里等嘛，对不对？他就是在模拟，神很多时候模拟的耐心，而且他耶稣你看在这个时候就仔细起来，让你很麻烦。或者是约翰，耶稣说倒满了水，不要偷懒哦，要倒满。其实照实际的现场来讲，一桶水大概就够所有的宾客喝了，现在要十六桶水，要倒满。当然这里可能有属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我知道我们一般都觉得神的恩典是很贫瘠的，哦，神给我们都很小，哎，我们每年这个尤其福音机构预算还欠三十万，那到最后哦，感谢主，终于只欠三万，请弟兄姐妹继续奉献，就跟刚刚情形差不多哈。就我们常常觉得很贫瘠，你需要有信心，是丰富。那丰富，如果真的像这样成功神学讲的，多大的教堂，多少人也很好。不过重点在于十字架，你愿意在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都完全的信靠上帝，哦，那真是要求主怜悯。好，他就讲啊，要倒满哦，他们就倒满了。他强调耶稣的话有权威，也强调信心有这个完全信心的行动，就是一直要满到缸口。哎，现在大家都在等，哎，一半也就够了吧，三分之二也够。他还讲满到缸口，倒满了，好了，汗流浃背了。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席的，他们就送去了。好，现在又从缸里，各位，这缸里常常装的都是，这缸也不是特别干净，今天你们也不会喝的，因为那没有什么负离子啊，什么什么什么碱性啊，什么都没有过滤哈。然后就现在就舀出来给管席的。这用什么容器我也不知道，就送去给管席的。管宴席的呢，就藏了那个水变的酒。这里也有一些讲究，就是水什么时候变成酒，倒在桶里的时候是不是酒，是一边倒那个水就开始有酒味了，我们不知道是倒满了还是水再舀出来就开始变酒了，还是它藏的时候就变酒了。各位，好像是表达说不管什么时候变成酒，到最后要到管宴席的藏了那个时候才发现有酒，而且是好酒。但是呢他并不高兴，因为他是管宴席的。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那个玛利亚是做什么，可能是总务，但这个管宴席的人呢，他当然很火大，他火了，看起来是火了，就把新郎叫来了，因为新郎是出钱的嘛，新郎应该是总管一切的，大家要照着他意思去做。你怎么把这么好的酒最后才拿出来，而且吊大家胃口，等了这么久？我不知道约翰有没有这个意思，或圣灵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神迹的产生并不一定达到了神迹的目的。各位，起码这个人没有达到神迹的目的。神迹是耶稣产生的，但神迹的目的是经历神迹的人来完成的。好，我马上就要讲答案，水变成酒的目的是什么？ 哎呦，这还要问，就是喝酒嘛。错了，五饼二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吃饼嘛，吃饱嘛。都错了，所有的神迹的目的是要你信耶稣的。那各位，你不要搞错了，太多人搞错了，包括今天在教会，包括我看到的医治特会，根本没有人要信耶稣，只要病好就好，大家看到的病好就好。好，你看这个神迹出现的结果，用人知道从哪里来，我们没有看到那群用人就去信耶稣了，跟随耶稣了。我们也没有看到管宴席的就说，哎，这酒从哪里来啊，这怎么新郎应该也说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讲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新郎恐怕也不知道，我不晓得。对，新郎当然是新郎新娘，当时应该是新郎了，他是计划一切的，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管宴席酒是你负责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也不知道新郎和管宴席后来有没有去追究，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有酒的又来干杯了，喝了，又来猜拳了，或者是新郎新娘又来表演了，又来敬酒了，各位来宾新郎新娘敬酒了，可能没时间。不过你需要，我希望你需要，也许在那个时候新郎新娘来敬酒，也许有时那个时候喜宴终于来酒了，大家就去做其他事。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每个人都应该赶快问酒从哪来，然后不是去喝酒，然后去信耶稣。我们感谢主，只有门徒做到，新郎没有做这个事，管宴席没有做这个事，用人没有做这个事，门徒信了。这又是约翰福音的写法，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叫信。我们今天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一次信就永远信，其实约翰福音或整个圣经里，我们信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又不信了又信了，就有很多的变化。各位，正在你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信心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有的时候又不太信了，有的时候又信了很多。好，门徒在这里就信了他。这应该是第一次讲门徒信他。好，我们感谢主，他们看到显出了他的荣耀。谁看到耶稣的荣耀呢？谁看到耶稣有什么特别呢？在这件事上不知道有谁看到。事实上整个的事情，那个酒好像都胜过了耶稣。我们也不知道玛利亚后来有什么反应，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后来有说什么，当门徒去信他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十二节，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加百农，为什么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里是在迦拿，不是在，不是，似乎不在拿撒勒，但是那些地方都很小啊，也不远。他们下到迦南农，我们不知道。我想这里都表达，特别表达，就是这些字眼都是在时间空间发生的琐事。耶稣真是一个，就我们觉得凡夫俗子就在这个世界上的，你不必觉得他有什么很特别，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十三节，这是洁净圣殿。那约翰的写法是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洁净圣殿，弗类福音的写法是耶稣要结束他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三年以后的事。那到底也有人说耶稣洁净两次圣殿，那么这都有可能了。那我们也不必说一定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他洁净一次，但约翰把这里放在前面来说明哈。我们中文说洁净圣殿，当然是中文在讲的，应该整个这一段经文里面，经文本身没有讲洁净圣殿，它是在洁净。但是我提醒你，就是如果我们有人只是照字面来看的话，
就是耶稣曾经两次做清洁工去洗圣殿，他不是洗，事实上他是在那里，他看到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这话我们也不太懂，这话如果你照字面来看，就你做这个事你再显什么神迹我们都不信了。但犹太人意思应该不是这个，你既做这个事，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你要显多大的神迹来合理化这个事？因为耶稣把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做了很大的破坏。各位，我是华神延伸制的兼任老师，我大概三五年来上看一次课，就算我是教务主任，我不高兴我也不可以把什么讲台掀掉了，我凭什么做这个事？何况我是外人，假如说今天华神传讲异端，我也没有资格把这个桌子掀掉，我没有这个权威。你今天在圣殿里面这样大肆的掀桌子赶东西，就说嘛，今天不管是学校是公司公家的私人的捷运或任何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弊案，有很多腐化，或者说别人家有人打老婆，或别人家有人家里脏乱的不得了，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权柄去做把他家的桌子翻开来的事，你没有，何况这是一个圣殿，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就是耶稣做这个事是非常唐突的，但是所以人家来问，请你显一个神迹表示你有权威做这个事。好，这个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先说耶稣上殿的事情。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这个解经书里应该都有讲，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但是人间再好的服务再好的制度，因为人的罪恶都会扭曲，我们人就是罪，我们不能说不要改变制度，不要让制度更好，但是我们实在常常是看到制度上有制度下面就有对策，就会想办法找漏洞，就是律法是叫人死的，律法是惹动罪恶的，律法是常常不但不能叫人守法，反而叫人更多的犯罪。那这就是在旧约里有规定，你献祭的牛羊必须是好的，不可以有坏的，你不可以把一只牛羊得了口蹄疫的或者是狂牛症的啊，反正没用了就杀了献给上帝，这是不可以的，你要拿最好的献给主。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根本不要吃什么牛肉，这些事情都是叫献的人知道把好东西给主，不要把烂东西给主，其实主是一点都不需要，其实主需要的好东西就是你有那颗心，但是我们希望那颗心也都呈现在我们的行动上，不管多少。好，所以需要总需要有个规矩，所以你不能够把坏的东西献给主。因此在圣殿里就有这个圣殿的祭司立位人就有个责任，你每次献来的要检查一下，看你是好是不好，不好你回去，你再带好的来。好了，这有点麻烦了，人家从加利利来这里过节，走了三天的路，带一只牛带来说不好，你回去，你会错过节期。更麻烦的是万一带回来你又说不好怎么办？各位，你总可以找到牛毛有多少根呢？几万根，你可以总可以找到一根牛毛不太亮的嘛，这不好，有瑕疵。啊，有些人，这包括有官僚会刁难的。好，今天你要来教会要穿着整齐，什么叫整齐？我这样整齐吗？肯定不是。那要到多整齐才整齐？
好，为了让一方面你不必带一只牛来献祭，很麻烦，走到路上还可能死掉了，被狼吃掉了，然后走那么辛苦带来了，又被人家说不合格，这很麻烦。好，我们现在提供一个服务，圣殿服务，你就用圣殿的牛羊，你根本不必牵一只牛来，走三天路还要找吃的，还要喂它，还要在献上之前跟它洗澡，还要刷一刷，还要擦一擦油，让人家觉得这是一只好牛。不，太麻烦了，你带一笔钱来就好，或者如果今天刷卡就可以，或者线上就可以，不是很方便吗？对，你们大家都很老实啊，但是如果你够坏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想到，圣殿的牛羊特别贵，一只牛角1000块，圣殿的卖2000。哦，这是官商勾结，这是不是教商勾结了，这借着这个来赚钱了。各位人都会很快反应的，你们是反应慢一点，因为你们很老实。我马上就可以想到，这圣殿的牛羊特贵。好，你说我不要用圣殿牛羊，圣经里没有讲要用圣殿牛羊，只要说没有瑕疵，我要用自己，那你一定可以想到，圣殿的检察官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不够好，你再带100次牛也不好，只有你买我的就好，保证品质。这有的时候你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种情形嘛，你自己用可以，但是用我们的是一定合格，那我们的就价钱稍微高一点，这高可以高到很高。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件好事可以变成邪恶。那么然后银钱也是一样，以色列拒绝用有人像的银钱，那是偶像。但是有那么多在地中海各地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你看后来不是五旬节很多人都回来，他们会回来，他们需要换钱呢、啊。以色列不能自己做钱，因为他们是被统治的，印这个中央政府才可以发行金，才可以做钱铸造钱。可是罗马人很宽大，你在圣殿里献祭，允许你只有在圣殿里的钱。那你要献给上帝，要把那个钱投下去，你必须投给上帝，没有偶像的，没有该杀像的钱。你记得后来耶稣说这像是谁的，那个不是给圣殿的，那是给罗马人的税的，你给圣殿的奉献钱一定要是圣殿的，没有偶像的。那你没有这个钱，你就要到圣殿兑换。各位你也可以现在想到了吧，你的兑换率一定是特别对你吃亏的，你不要换，那你不能奉献，你要在这里换，你就要付出特别高的手续费。好，所以这里有到最后就变成买卖了。各位我刚讲那些你通通可以忘记，因为圣经里没有讲这些，这只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也会很愤怒，为了这个来赚钱。可是这些通通都没有的话，如果圣殿里面就纯粹是服务，没有中饱私囊，没有特别高的差价，就是服务，甚至还比外面便宜，如果因为这样圣殿的工作变成养牛养羊和做银子，也一样是错误。各位教会这里当然讲负面的，不要把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然后变成买卖的地方就焦急了。正面的你应该知道，因为在福音书别的地方有讲，旧约里面讲圣殿是干嘛的，是万民祷告的地方，这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当然圣殿不只是祷告，或者我们今天教会不只是祷告，教会是讲道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也是交易的地方。好，我讲又要冒犯所有的教会了，今天教会常常不是，对了，我们讲是传福音，所以教会是跳土风舞的地方，量血压的地方，社区服务的地方，这都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喧宾夺主，不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看大有问题。虽然今天流行的是讲教会最好不要有这些天天都是服务的地方，人家来我们这里可以安亲班客服做很多，只是不要传福音就好。各位，我们为了传福音，不要到最后一切都是寓公，没有福音了，小心，我觉得这是教会的很大危险。当然我讲这话都被骂死了，教会已经够封闭了，你这抗癌伤害来这么既要派更封闭，我不怕，反正也没有人听我的，就是圣经上这样讲。神的殿不是买卖的地方，神的殿不是量血压的地方，神的殿不是以这些为主的地方，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话语中祷告成长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不要讲刚才那些买卖或中饱私囊，这都是叫耶稣非常焦急的。好了，我们现在要回答耶稣做的这件事情让犹太人很愤怒，然后说这当然也是他有很大的权威了，以至于大家居然看着他把珠子掀了，看着他把那个牛羊赶出去，看着他发命令，很有权威，大家也只好听了。但是犹太人就说，你捣了这么大一乱，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表示你有这个权利做这个事。耶稣的回答又是照字面上来看真是很难懂。十九节，耶稣或者说他很狡猾，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耶稣说，我的权威啊，来，你们把这殿拆掉，你们拆了我三天就建起来。各位，耶稣很狡猾嘛，因为没有人敢拆，对不对？谁敢把那个殿拆掉？我今天在总统府发脾气说我是总统，马英九算什么什么，然后把总统玻璃窗什么都打破，他们说，哎，你凭什么做这事？我是真的总统，我是真命天子，不信你把总统府拆掉，我三天就可以建起来，谁敢拆嘛？哦，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啊，46年才造成的，三天就建起来。其实耶稣讲这话是预言，耶稣说我的证据就是我会复活，我的证据就是你们会把我钉死，然后我三天会复活。所以门徒后来又想起他这个话，然后你看又他们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信了，信圣经，信耶稣所说的，信心必须是从上帝的话来。好，到第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是很简单的三句话，但这三句话呢，又是我们刚好讲的很悲哀的事。这些神迹没有记下来，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什么神迹。各位，不要把洁净圣殿说成是这件事哦，也不要把迦拿水变酒说成这件事哦。水变酒在迦拿，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那不是神迹，那是一个暴力行动。他可是行了神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而这个神迹叫很多人信他，信他，信他跟信他的名是一样的。不过这里讲信他的名，可能就是讲的更生动一点，就是那个神的名如其实，在圣经里始终这样讲，而我们人间始终名不如其实，一个名字好听的，实质不是这样。但耶稣的名，上帝的名，就实际上能呈现出代表他一切的伟大和美好。那信他的名跟信他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虽然一样，只是信他的名更表示他愿意高举这个名，愿意承认这个名，所以这是更好的事。可是这些人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你完全应该把它翻成耶稣却不信他们。 这个交托跟信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信不是从心里信，他们心里所存的并不真实。耶稣不需要听到别人见证说哦，不需要听到人见证，不需要人说哦，这个人是真信，这个人是假信。前面已经讲了，他在无花果拿蛋液在无花果树下，耶稣就可以看到他的心。你在天涯海角，耶稣也可以看到你的心。耶稣是神，他都知道。当别人来信他的时候，耶稣并不信这些人。就这一次的神迹叫很多人来信，并不是真信，耶稣也不把他们当作真信。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各位，不要因为你的掌声很多，不要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好，你就觉得高兴。我们并不骄傲，我们根本不能骄傲，我们也跟人友好，但是我们需要记得，这个人称赞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是荣耀神，我们需要得到神的称赞。我们如果讨人的喜欢，就不是神的仆人。而且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欣赏，真的懂你，还是要吃饼得饱，怎么样，这都很难说的。我们也不一定能说，我们也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就很严峻的人，人家来说哎呦，你讲得真好，你就骂人家，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你，倒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你不要被人的称赞冲昏了头，你一定要得到上帝的肯定。好，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这里实在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翻啊，这样以利沙伯，一个伯字，女人干嘛翻伯，还以为他是男的。尼哥底母好像他是个女的，好像尼哥的妈妈，不是，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翻哈，很奇怪。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这个法利赛人呢，我们从福类福音书里来看，常常都把法利赛人想得很负面啊。法利赛人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法利赛人也不是没有他的优点，我们不要忘记他有他的优点。那么当这个尼哥底母来的时候，从整个这段经文来看呢，他有正面的，他有正面，他来寻找耶稣，他来问耶稣。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为耶稣也讲了一些话，那么这个是正面。法利赛人是很规矩的，法利赛人是很保守的，法利赛人是平民阶级里面爱主的，或者人看起来像爱主的。可是你知道一点他的背景，包括现在新约的学者都对犹太人法利赛人有很正面的看法，可是圣经里基本上还是负面的。这是我们很需要提醒，就是因信称义。法利赛人是很好，法利赛人甚至不是当时宗教的领袖，宗教领袖是撒都该人，宗教领袖是那些我们今天讲的主教啊、大牧师那些。法利赛人是那种追求主的平信徒，他们比较没有势力，没有钱，他们比较没有地位，但他们尤其没有宗教地位，有宗教地位都是那些撒都该人、祭司，他们是平信徒。他们就觉得宗教团体堕落了，所以他们要更进钱，所以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很让人很同情的，但是他们里面有自义的成分，这就是神不喜悦的。而基本上法利赛人很就比较起来善良，信仰也纯正，撒都该人都不相信复活了。那么他们不是比较，甚至相当反对那种宗教界的圣殿界里面那个腐化。当然他们也是有人很有地位很有学问，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又是敬畏上帝的，又是犹太人的官啊，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啊，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尤其约翰福音每一个字常常都是话中有话，所以夜里来见耶稣是不是特别讲到说他白天不好意思来呢？就很多解经家就说他是怕羞，太看重人的荣耀了，因为耶稣不是一个被肯定的人。但也有人说夜里来见是比较要这里这个时候谈话比较好谈话，比较没有受打扰，这是善意解释，也很对。
也有再灵异一点解，夜里他觉得他的人生在黑暗里面，来找耶稣希望得到光。这个好像有点夸大，但就约翰的写法，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好，但是我们不去讨论了。他来见耶稣，称耶稣是拉比，哈，是老师。那么这个也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少年的官，马可福音讲少年的官第十章吧，跑来了见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责备了他，我想都跟拉比或夫子有关系。你称耶稣是拉比可以，你称耶稣是夫子也可以，他的确是教导我们的，但他不只是这些，他是上帝。那么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耶稣是上帝，在这里讲到的倒不是在耶稣在责备他的，不在于说我不只是拉比，我是上帝，而是在说你不能只做我的学生，我不是只教你你要做什么，你需要重生。也就是说，你的问题不在你现在需要再怎么找到一个老师来教你，然后你来学习。人的问题太严重了，不是学学可以解决的。好，他晚上来见耶稣，他很客气地说我们知道，他说我们，不说我，有可能是客气，也可能是表达耶稣的声望是在有些人当中是有的，我们起码包括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这从神那里来不必讲到他有神性，从神那里来可以跟刚才的那个他洁净圣殿连在一起，就是他是有权威的，有属神权威的，他是懂神话语的，他是懂神道理的，他是懂神的经文的，从神那里来，不必把他讲到他在天上读的大学，然后神叫他到地上来，不必这样想，就是肯定他的权威是合圣经合神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倒不是因为他道理讲得多么好，理由是你行了神迹，而这个神迹如果不是神同在，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行的。哦，如果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现在看起来除了耶稣那几个门徒以外，除了玛利亚以外，包括新郎，包括佣人，包括管宴席的，包括其他在前面第二章二十三节很多人看到神迹就信耶稣的人，可是没有真信的人，都还不如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因为他看到神迹不迷在神迹本身，不像那个管宴席只迷在哦这酒真好，你拿出来的太晚了。他来找耶稣，那个神迹让尼哥底母看到神迹所指向的这个行神迹的人是有神同在的。神同在从创世纪就讲到，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一个一切丰富的来源，而神的离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好，很客气哈，就像那个少年官对耶稣很客气一样，被耶稣浇了一盆冷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就是好，那里当耶稣在说，我不是良善夫子，我是神。在这里呢，耶稣就说了，你不要讲师父，你不要讲学习了，你现在不是学习的问题，你现在是需要重生。人的问题，你的问题，所有人的问题，我告诉你，答案在需要重生。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就这里两个人讲话好像那个禅师对嘴一样，或者又好像两个围棋高手下棋一样，我们这些人根本看不懂他问什么，你们不懂，答什么也不懂。尼哥底母在问什么？尼哥底母他有很多人生的困惑，他已经读了那么多书，他现在一定需要问耶稣，因为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请你来教我。尼哥底母是请你来教我，请你这个好的老师来教我。我们不是说教不重要，我们是说有更重要的要做，你需要重生。那么你需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
这可能也不在尼哥底母，我们没有看到这是尼哥底母的问题。尼哥底母没有问良善的夫子，请告诉我，我怎么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要重生，但是尼哥底母没有这样问呢。尼哥底母甚至在叙述一件事，他好像在叙述还没叙述完的时候就被耶稣打断。那么耶稣就说你不要继续问了，我知道你要见神的国。好，所以耶稣的回答好像是说，你要怎样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呢？好，他们都有问题。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跟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事。各位，我讲过救恩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包括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国、见到神的国、得到拯救、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上天堂等等，这些都是一件事。就我们从一个很坏的状况中进到一个很好的状况，有很多的人要把这些分开，进神国跟得永生不一样，得胜跟得救不一样，称义跟成圣不一样，这些讲法都不恰当。各位，我们了解圣经，我们了解基督教教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把那个最重要最简单的抓住。但是在这个抓住最重要最简单以后，我们还才可以复杂。那个刚才讲法就是一开始不必要的复杂化啊，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得胜，什么是进神的国，什么是得永生，这不必要的复杂化，因为圣经里面这些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中，这个悲惨的状况中如果要改变变成一个很幸福的状况，那叫得救，那叫进天国，那叫进神的国，那叫得永生，那叫重生，那叫称义等等。那你要继续再分，可以有一些细分，但原则上要有这些，要得到这些是需要恩典的。耶稣把它讲出来了，我们常常不太了解。那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是，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后来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所以意思就是进天国和得永生是一样的。那么你看，如果你看错了，也很多人看错了，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看起来我们这里和历世历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承受永生呢，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要遵行所有的律法，要一无所有的跟随耶稣。如果你照字面来看，你当然我们这世界上没有，或者只有圣法兰西斯那一类人才有。所以有人说，哦，圣法兰西斯和我们都得救了，只是他又得胜，他是层次特别高一点。我们不应该这样说，是有不同层次，但那都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真能撇弃一切跟随主，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的。当你信耶稣，基督就让你成全做了这些事。实际上有些人做的多一点，有人少一点，神也有赏赐，但是不管你多少，你都要有信心，这都是主的工作。尼哥底母在问一个问题，我活得不好。尼哥底母在问一个每个人都问的问题，我们活得都不好，我们都在一种不好的状况中，那个状况叫死亡，那个状况叫罪恶，那个状况叫死因幽谷，那个状况叫劳苦叹息，那个状况叫做活在人的国度里面。旧约新约都有那个状况，有的时候讲是做奴隶不自由等等。我现在需要有人教我，我怎么样，不只是我，因为他说这个我们知道，可能尼哥底母也表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你老公有外遇，是你儿子不听话，是你自己有高血压，但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大家普遍的问题，教育制度的不好，家庭制度的崩溃，还有医疗设备的要破产。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我们问题跟别人问题也大同小异。 我们不仅在台湾，在美国，不仅在21世纪，在公元前2000年，都是一样的问题。从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人和人，人和物，人和自己，人和神，都出了问题。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么很多人就想，我们怎么靠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问题在于老，在于死，在于病，那么科学来帮忙。如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工作很辛苦，那么也是科学来帮忙。科学让我们的寿命提高，科学发明什么药丸让我们青春，科学有捷运，有洗衣机，有洗碗机，让我们不必洗碗，不必洗衣服，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各位，这都能解决问题，这都能够部分解决问题，我们基督徒不反对，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人的问题基本上没解决。各位基督徒不要搞错了，我们赞成科学，我们赞成科学让我们身体、国家、社会都更富裕、更健康，很好。如果还要再加一个，这是五四运动喜欢讲的，中国太糟糕了，人活得太痛苦，怎么办？科学救国。然后科学还不够，叫什么？民主救国。科学民主，德先生、赛先生。那么后来还有人加上一些其他的，不过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科技上能够进步，另外我们在政治制度上用民主就好，如果再加上经济资本主义好一点，或者社会主义好一点，大家都在讨论这些。我们基础不是不讨论，不是不参与，但是我们会说这些都解决了，如果人不认识神，我们还是在极大的痛苦中。我喜欢讲的就是我们用两种方式下地狱，一种方式是爬着下地狱，我们下地狱手脚都是血，很累很辛苦的下了地狱；一种是坐高铁的特等舱下地狱，很舒服，冷气很好，吃的也很好，但是还是下地狱。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各种的文化有用不同的方式带你下地狱的方法，但都下地狱。我们很痛苦，所以我们需要人来教导我们怎么办。耶稣说，哦，没办法，人需要重新生一次进入神的国，因为人有问题了，人要重新生一次。他说的重生，字面上来讲重生，当然这不可能的。各位不要把重生想成啊，就是信耶稣，你要想到耶稣讲重生，重新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马上照字面来了解，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能从我们怎么再进母亲的肚里再生一次呢？这个我们常常讲重新做人，再来一次。如果我能再读大学，如果我能再开始，如果我人生能再开始。很多人写这些文章想这些，有的时候也居然有一个第二春，如果我再有一个婚姻我会怎么样，不一定就一定会不好。像好莱坞的很多明星就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都还不好，越来越不好，后来你就对婚姻绝望了。我们没有说，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说改变婚姻、改变学校、再来一次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终极来讲，人如果要进神的国，现在人的问题是我们从里到外制度、个人都腐化了，我们需要有个彻底的改变，而问题就在这彻底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最彻底的改变就是重新生一次嘛，重新做人嘛，这不可能。尼哥底母一听，怎么可能从母亲肚子里重生一次？耶稣没有这样讲，但我们先这样讲。如果你不重生的话，或者说如果你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圣灵水生就是重生，现在你就是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还是没有用。就是如果你照字面来讲，重生了就能进神的国，如果你照字面讲，就是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生下来的还是一个魔鬼的儿子，没用。你重新来一次没有用，你重新来一个婚姻没有用，你重新再读一次大学没有用，你重新来一次到最后还是死。所以重生的意思不要照字面回到妈妈肚子，重生的意思就是你甚至说圣灵和水生的你还是不懂，重生意思用下面讲的就是你需要信耶稣，真正的信，这是神的工作。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